金正恩扬言用核武，尹锡悦要终结朝鲜。美中领导计划近期通话，希望双边会谈。共和党人以禁止非公民投票影响选举结果。六万年一遇卫星横扫北京，不祥之兆。大陆夫妇在台湾掹光复香港旗帜，遭强制出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0月4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韩国一号为了庆祝国军日，举行大规模阅兵仪式，首度公开展示有怪物飞弹之称的玄武5钻地导弹。这款武器可以攻击平壤当局为金正恩兴建的地下避险掩护场所。玄武5将成为吓咗朝鲜的核心武器。在4号，金正恩警告若主权受侵犯，将毫不犹豫动用核武。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被称为怪物导弹的玄武5是常规短程弹道导弹，具有仅次于战术核武的破坏力，是传统武器中威力最强大的导弹，弹头重量达8吨，是世界上最重弹头，号称足以将平壤军队指挥部夷为平地。韩联社 TV 记者说，只是用一枚飞弹的威力就能炸毁隐藏在地下超过100公尺的朝鲜指挥部避险掩护场所，被评价为可以威胁金正恩政权的武器。最近以色列用于攻击真主党的 BLU-109 硬化穿透炸弹的弹头重达870公斤，可以破坏地下60米内的结构物。若从弹头重量来看，玄武5的威力是 BLU-109 的10倍左右。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当日的仪式上表示，如果朝鲜试图使用核武，他将面临我军和韩美联盟的坚决和压倒性回应，那日将是朝鲜政权的终结之日。同日，美军一架 B-1B 轰炸机在韩军 F-15K 战机伴飞下进行低空飞行的表演，作为首尔和华府安全联盟的展现。这个是该款战略轰炸机首次参加韩国国军日活动。尹锡悦在演讲中还敦促朝鲜放弃核武可以保证他安全的幻想。他说，建立在敌人善意基础上的虚假和平只是妄想，历史证明维护和平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强我们的实力，令敌人不敢挑战我们。在4号，据路透社报道，金正恩批评尹锡悦在这个月1号的国军日纪念活动中扬言终结朝鲜政权的言论，这个是破坏区域安全和和平。金正恩表示，如果敌人试图使用武力侵犯主权，朝鲜将毫不犹豫动用一切可用的攻击力量，包括核子武器。随着中东局势升级，金正恩的言论令朝鲜半岛局势再度紧张。朝鲜真的会动用核武？台湾励志协会行政总裁、龙华科大助理教授、法学博士赖荣伟表示，我觉得他不会动手，他就是在玩弄这种战争边缘策略，他的信用现在已经有些濒临破产了，他不会动手的，他只是一种威胁，一种阻吓，但是实际上他动手的意愿不高。因为第一，他动手看不到能符合他的目的、他的利益。如果说以朝鲜领导人现在这个实力，如果动手的话，看不到他能够打低韩国。不过赖荣伟亦说，当然不排除金正恩可能因为身体健康不好、脑袋或者突然之间不理智，存在想要冒险，亦有这个可能性。据美国之音报道，韩国总统办公室表示，尹锡悦星期三10月2号同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进行了首次通话，同意两国需要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应付朝鲜的威胁。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韩国、日本、美国需要团结起来对朝鲜的持续挑衅作出回应。报道说，尹锡悦将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并同美国共同建立三边安全合作作为外交优先事项， 摒弃因日本战时历史造成的多年来的敌意。而早在9月初，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韩国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联合进行了一场代号为双龙24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共动用了韩美两军13000名士兵以及4艘两栖登陆舰，共有40多艘军舰和拥有 C 级规模的登陆部队参与这次演习。这一演习是以对朝鲜发动进攻的前提的极端鲁莽而且极其危险的军事行动。就事件，赖荣伟认为，为了抵御朝鲜，每一次破坏做一些令国际社会头痛的事，包括试射这些核武、施爆、飞弹，美国第一要务就是要同盟友展示他们的军事实力。第二种做法就是透过多边的方式，比较会是经济方面的制裁来讲。第三个，当然美国经常讲的做法，就是说美国在宣传上，在整个国际社会的认同度里面，朝鲜就会被世界多数的国家、国际社会认定说它是一个破坏国际秩序，甚至就是一个流民国家。这个会透过所有的媒体舆论会建构这样的一个定位，希望能够唤起国际社会对朝鲜的这种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最后，赖荣伟强调，朝鲜的目的是要国际社会的焦点再度回去他身上。他或者他不想动手，但是他是想令整个国际社会，令韩国、日本这些附近的国家感受到一种濒临战争的危机和压迫，然后用这个手段来逼迫大家来跟他谈判，来获得他所要的东西。这个就是战争边缘策略的一个精髓。以上是希望之声 TV 记者傅林采访报道。美国之音引述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中计划在未来几日安排最高领导人通话，即将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不会恢复双边关系。现在美中政府习惯性地各说各话，包括高层双边会谈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亦限于双方国内观众的表演上。九月底美中最高外交官员会面后，海外媒体引述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拜登未来几日将会同中共党魁通话，可能会在这个星期，是两人继今年四月后再度通话。官员表示，中共在战争中对俄罗斯的支持、芬太尼以及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将成为关键议题。而就在中共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弹道飞弹之后，拜登政府紧接着宣布高达5亿6700万美元的对台军事援助。先前王毅就曾向布林肯就美国对台武器供应提出异议，预期台海亦是双方焦点。专门研究亚太战略安全议题的美国智库东西中心资深研究员 Danny Roy 在外交官网站上分析说，美中首脑会谈重视展示领导人管理美中关系的能力，以及表现出敢指出对方的不良行为，当然偶然亦能就一些问题达成温和合作协议，不过这些合作协议都是很脆弱的，很容易撕破。中共的行为包括核武器建设、经济要挟、网络盗窃、干涉其他国家在南海扩大领土主张，以及威胁对台湾使用武力，都令美国人对中国感到担心。美中领导人在大选前夕通话交涉。另一阵营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被问到台海议题时，则点出中共面临的巨大经济危机。之前川普曾呼吁在他任内不会发生两岸战争。近期美国商务部颁布新规，禁止在车辆安装中国软硬件设备，以及对中国半导体禁令、贸易关税等，都可能在拜习通话中讨论。即使非公民投票已经是非法，美国8个州仍要求立法禁止非公民投票。民主党人否认存在选举欺诈，或淡化它的严重性，淡化非法移民的问题，指责共和党小题大做，意在推翻可能失败的选举。预计这些州中可能有2个州将左右选举结果。 一啲寻求修改州宪法嘅措施将出现喺11月5日嘅选票中。川普表示，非公民投票可能会影响选举结果。如果获得大多数选民嘅支持，将主要修改州宪法，明确规定只有公民先至能投票。批评人士话，鉴于呢啲非法公民投票已经违法，这个修改唔会产生乜嘢实际影响。呢啲议案将喺11月出现喺摇摆州、北卡罗来纳州同威斯康辛州，以及共和党占主导地位嘅爱达华州、爱荷华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奥克拉荷马州同南卡罗来纳州嘅选票上。草议中嘅修订案系呢次总统大选中嘅最新一轮攻势，其中至少包括8宗共和党人挑战选民登记程式嘅诉讼。仲包括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派试图通过一项法律，要求美国人在登记投票时提供公民身份证明。目前美国有17个地区，其中包括民主党大本营三藩市和华盛顿特区，允许合法的非法公民在地方选举中投票，但不允许在联邦选举中投票。川普在9月11日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辩论中说，很多非法移民入境，民主党试图令他们投票，这个就是为什么民主党允许他们进入我们的国家。美国众议院监督选举委员会的民主党高层代表的莫雷尔在最近一篇 MSNBC 评论文章中声称，川普散布的关于非法公民投票的大话已被多次揭穿，但共和党人一直在试图在选民心中制造一种焦虑，以便为11月提出选举舞弊的虚假指控奠定基础。中共高调庆祝建政75周年的同时，一颗60000年一遇的卫星横扫北京上空，分析认为这个是不祥之兆。10月1日国商日凌晨，有网民拍到60000年一遇的紫金山阿特拉斯卫星从北京上空横扫而过。影片可见，一颗拖住尾巴的卫星，亦就是俗称扫把星，在北京上空快速扫过的同时，天空出现了一条奇怪的光束。时政评论员唐正远说，60000年一遇的卫星在中共建政日出现在北京上空，当然不是巧合啦，因为无论是东方定是西方，在过去传统文化之中，卫星它都视为是一种不祥之兆，都是意味着一种灾难动荡，或者是特别针对着君王、国王等而来的灾祸的象征。唐正远说，中共一直用无神论对百姓进行洗脑和欺骗，实际上中共历代的党魁都对天人相应的文化，对这种历史非常相信，比如1976年东北出现尹石宇、毛泽东等三巨头在那年去世。10月中下旬，这颗卫星将再次从北京上空掠过。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说，这个卫星扫过，按传统文化讲，一定是对应当权者，如果不加悔改的话就非常危险，对于百姓来讲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专制集权的覆灭是比受欺负的百姓有一个新的生机。自媒体人李牧阳说，这个可能对应着中共已经发生了兵变，或者是将会发生厮杀等等这样的情况。而事实上，从中共三中全会到现在，中共的官场确实有一系列无法解释的诡异现象，诡异到好像阴谋论一样的推测。10月1日是中共建政75周年，香港人团体在西门町举行11行动，除了高举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还宣扬藏独、台独、疆独等理念。一对近日来台湾旅游的中国旅客姚姓夫妇掹了旗帜还掉在地下，说今日是中国国庆节，我不允许有这种旗插住。陆委会表示不欢迎不知自重的游客。移民署10月3日表示，这对姚姓夫妇违反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被隔令离境，中午搭上飞机返回大陆。脸书影片显示，在当日下午， 双方发生冲突。嗰名中国男子大嗌：台湾亦系中国嘅一部分，台湾、香港都系中国嘅一部分。旁边嘅人则回应：台湾系台湾人噶，香港系香港人噶。警方介入上前阻止，并要求两人离开现场。公开资料显示，违反入境事由嘅陆籍人士并非近年首次。自2019年4月起，包括中国大陆学者李毅、东南卫视两名驻台记者，都曾被台湾政府下令离境。此外，旅居日本的大陆网络红人黄志安亦在2024年初来台湾上贺龙夜夜秀节目，影射残疾人士，批评民进党选举策略后被移民署禁止五年内入境。至于未经许可入境，则有几位投奔自由的中国籍人士尚在司法审理中。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